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哎，违背上帝的命令有什么样的结果啊？什么结果啊？下去了，堕落了。他下到约旦，下到船上，下到舱底，下到海底，下到渔夫，他自己吃了亏，也让别人吃了亏，连船上人都受他的连累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人违背神的命令，我们的灵性走下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光景，在人的面前没有见证，连那些外邦人都要嗤笑我们，正如同那些船上的水手嗤笑约拿一样，你这个人啊，你为什么沉睡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哪一族的人啊？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啊？你何事为业啊？受外人的盘问和讥笑。后来他们就把他扔在海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上帝有恩典，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渔夫当中三天三夜之久。第一章，第二章，章节是什么？约拿顺应，他怎样表现他顺应的？对，记得他在渔夫里面的祷告。他在家乡里听见神的命令，没有祷告。他要逃到约帕去，没有祷告。他上到船上也没有祷告，根据大风大浪也没有祷告。在什么时候到哪里祷告呢？到了渔夫里面才祷告。他祷告的内容包括什么呢？第一包括什么？祷告悔改，也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悔改。第二呢？第二，相信，相信他的祷告已经进入神的殿，拉到神面前。第三呢，感谢，让我必用感谢的声音为祭献在神面前。第四呢，祈愿，他说赞扬，我许的愿我必成。好啊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要再听你的话。我许愿，他许了愿祷告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要看来到约拿书第三章。约拿书第三章我们都读过了吧？只有短短的十节，有没有读过啊？每一位都读过了吧？啊，请问呢？约拿书第三章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章题呢？约拿怎么样？奉命，或者是什么？从命，遵命或从命。还有哪一位？耶和华收回诚意。耶和华没有收回诚意。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还是照样的，完全一样。”
待会儿
要能
临到
十六
月嘛，他后来
把后悔传出，收回他的。啊，你们讲那一方面 ，OK。还有什么命？第三章约拿怎样？
求命。
求命。求命。奉命。
我还有个圣父，再过十天啊。
天命。
圣父已经糊了。
天命
都不如
你，而且可怜。遵命，遵行他命。差不多。我用的是约拿书第三章，是讲到约拿的传命，传主的命令。因为主吩咐他要去怎样，他就遵照主的命令去传讲主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本来是传道嘛，他本来是传道，他本来是传道，他本来就是要做传道命令的人，所以我用的是约拿的传命， 什么呢？第一章啊、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，所以我第一个大章就是给了传命的机会，就是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请问呢，弟兄姐妹，假如上帝不给他第二次机会，他还有没有传命的机会？他得救得救了，耶稣说上帝说好吧，你回来了，你也得救了，回家去吃老米饭了，不愿意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机会，所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到约拿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你反复思想，你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恩典，神的忍耐，神还给他一个机会。第二，第二次再跟他讲了，圣经中有没有人第二次还神第二次给他一个机会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有啊，哪一个？举个例子看。那就不算是给他一个机会，就是说他以前，或者不认主，违背了主了，上帝还给他一个机会。保罗，他自从信他主耶稣基督以后，就没有违背。彼得是一个信徒，对不对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你先问他说：“你是主的门徒吗？”
啊，我不是。
你讲话把这个声音都露出来了呢。
我不是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三次都不否认耶稣，不认耶稣，但是耶稣也没给他一个机会。
有。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十个门徒，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他没有忘记想给他一个机会。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里，21章，彼得去打鱼啊，打鱼去了，他在海边去打鱼，他说主耶稣已经死了，我们的主已经被钉十字架了，现在也没有与我们同在了，是走了，我打鱼去了，又重操旧业，不干了，不传道。哎，但是有一些人说，哎，我们也跟着你去，就跟他去打鱼。他在整夜打鹿，也没打到什么，没有打到。结果，主耶稣在岸边向他显现，彼得一看见了以后，主耶稣的手。都过去，他就问他，我说彼得，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？这个时候主啊，知道了，喂呀，所以主还给他一个机会，你还有谁？还有谁给他一个机会？以亚传道，他有一天灰心丧气，哎，他说上帝啊。我死了，比活的还好。他在罗城树下求死了，不想干了，不想活了，灰心丧志了。结果呢，上帝还给他一个机会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我们身上也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失败了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失败了。但是在恩待我们，哎呀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有时候我们很热心很好，有时候啊不行，不要了，都不开口，祷告也不开口了，读经也不要了，礼拜也不去了，侍奉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哈哈，都跟主耶稣耍赖了。耶稣说，我再给你好起来，真是再见啊，第二次。所以
第三章章就是约翰法定他说第一是法定的机会，上帝如果不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没有法定的机会。请问呢，上帝是不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找不到人呢？一个人都没有了，非得找人就拿不成，是不是？
不是，而是神的恩典，来自神的恩典知道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，很清楚地晓得神的心。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他托付我们一件事情，给我们一个命令，给我们一个托付，不是说上帝找不到人了，也非我不可了，不能这样说。这个非我莫属了，我拿个架子，我拿上一下，拿不到，上帝拿不到了，上帝来是恩待我们。相反的，他托付我们一件事，他是相信我们，要给我们做一件事，他是信任我们，是恩典引导我们，神的恩典。所以不是主，是神的恩典，上帝给他一个机会啊。耶和华的话二次到约翰 OK 呀，使命的圣徒，传命的圣徒，第一次传命的机会，这第一节啊。第二节是传命的机会，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的。第二，传命的圣徒，传命的圣徒可以你们告诉我是第几节啊？第几节？对，第三节。谁念？大家两节，二谁念？好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。哎呀，这个便呢很可爱哦，约拿这一次便起来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哪里去？尼尼微便起来，哈哈，他还是不起来，他这一次便起来，他没有等待，他也没有讲理由，他没说哎呀上帝啊，我在那个渔夫中三天三夜受了好多的苦，你知道我人都病了，我现在啊需要休养休养。哎，但他也没说哎，耶和华上帝啊，我是要起来去传命，但是你能不能够放弃这个地方，怎么还到我到那个地方？他也没讲理啊，没有。约拿变起来，哎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变得很起来，很可爱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应该怎样变起来就起来。有人知道神的旨意以后，他说神啊，我圣父是要圣父，我确实要去，但是他不马上去，他东等西等，东拖西拖，结果呢那感动没有。我看到一本书啊，有一个分心大会，在那大会中他在就宣布说，如果有人今天到愿意侍奉主，受圣灵的感动，愿意一生一世把祖先给主为主使用，有什么人到前面来？哎，其中有一个有感动，他在后面说他要学习一生一世传道啊。这后来怎么样呢？他就没有马上顺服，他后来就东拖西拖，然后又在讲这个理由，后来那理由，就后来有没有传道啊？没有传道。他心里面一直不平安，有一天他到这个时候非常难过，他就跟神就说，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，说牧师啊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得救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见主的面。我是一个违背神的人，我是刚才说了，你得救是一个得救，你是信主的，你依靠神的宝，主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进上帝的天国之门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说你那荣耀的冠冕，已经被人拿去，你没有啥，就是没有这种的，你是空手见主。所以约拿便开始行动，便照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。请问是哪一个地方？ 也是告诉我说，也是说呢，现在我花一个行的人，他好像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水冲，那房子总不倒塌，他像个聪明人。
哪样？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
哎，马上变金鸡的。意思就是说，那听了我话而不照着我话去行的人，他像什么？他像一个愚昧人，把房子盖在哪里？沙土上。风吹雨淋水一冲，那房子呢？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。所以我们的根据我们的信息那个意思在先是在上面的花里上听，而且约拿也不一样了，他听着耶和华的话，然后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到哪里去？第三是使命的地点，第一是传命的机会，第二是传命的顺服，第三呢那个地点，到哪里去？到尼尼微去。上帝说的话是不改变的啊！上帝在一个人身上定了旨意，他就是这样定的。他告诉约拿要到尼尼微大城去，他就是到尼尼微大城。他不顺服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结果上帝还是告诉他往尼尼微去，往回去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。上帝差遣他的仆人要到哪里去，走哪一个方向，向什么样的人工作，他有他的旨意。所以一个传道人如果不清楚他到哪里去，他就不应该去。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神的差遣，他就不应该去。他说他自己跑去的，如果他去了是他自己去的，如果是他传是他自己传的，他有没有传呢？没有光的船。所以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说，你看这个人，我没有吩咐他，他自己竟然跑去，我没有吩咐他，他就自己讲。有没有哪一哪有没有哪一哪一些话告诉我们这样，谁是自己讲的？你看耶利米书23:21，耶利米书第23:21，哪位找到了形容词呢？啊，23:21，对。21:21，
再把话说。
心智怎么样？语言，你看，耶和华说我没有打发他们，他们竟自己奔跑；我没有吩咐他们，他们竟自己说话。
那个奔跑有没有用啊？那个说话有没有能力啊？没有用。
上帝说我根本没有差遣他。约拿是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吩咐他的起来，到哪里？
尼尼微一定的地方。然后有没有一定的话呢？有没有一定的话？
有一定的话，一定的细节，一定的话，一定的信息，有 message 还可以传的。什么话？什么话？
怎么回
答？啊？哎，就这么两句话，再等40天，你一定会最清楚的。这是上女人的话，没事，来给你传的。有一定的地点，还有呢，一定的信息。再讲40天，你以为你清楚了？
好，我们再回头来说说这个李立威大臣吧。
大臣，这个大臣，在这个创世纪10章啊第6节到12节。哎，那你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大城了，在当时的时候是世界极大的一个城，是韩的孙子，
是灵入所造的那一所大。来，各位，请读给我们听一下，好吧？创世纪十章，十章第六节到十二节。你好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他大神建造了，他建造了你以为就是那一座的大神，你看在创世纪里面那就是一座大神呢。到越南那个时代，那个城有多大呢？它的路程，它的周围有90公里，有可以走3天的路程，它的面积有350平方米。伦敦现在有多大？伦敦只有315平方米，可是尼尼微城只有350平方米。它的人口在当时大约有100万，它的城墙有100尺高，有150座的瞭望。瞭望楼，它的城上面可以容纳3辆的汽车可以进行，这么宽的城墙，有亚述国的王宫在其中。这么大一个，你们的罪恶甚大，有欺骗，有强暴，残忍的是他们去常常侵略别的国家，把那些俘虏抓回来以后，把他们的手砍断，脚砍断，把他们眼睛挖掉，把他们挂在诗挂在墙上，这样的一个手不单是恶。水月呢就要起来到这一个城里面去，一定会想要去向他们呼喊，呼喊的信息就是再过40天一定会从地清除了一定的信息，一定的地。好，约拿就这样去传。下面说，因为这个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，约拿进城走了1天，宣告说，怎么说的？宣告说，因为你清楚了，再等40日，因为你清楚了。有3天可走的路程，他走了几天呢？一天，他大概走不是走那个圆周的，那是直行走向。他走了一个地方，停下来，回船，再过40天，你认为什么天赋了？哎呦，好多人跟着什么？再过40天，你认为什么天赋？有没有人跟着他？因为从别的地方来的，他的衣服也不一样啊，什么都不一样啊，打扮也不一样啊，而且人就跟着他，哇，这么把前走还停下来了。再过40天，你以为达成就要幸福了，有很多人跟他讲，因为他因为他是别人，什么都不讲，就这么讲两句，没有别的。再过40天，你们数。再过40天，这个大臣就清楚了，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这个传道人可以做啊，简单，是两句话。哎，请问呢，这两句话有没有能力啊？能力有多大能力啊？
哎呀，云南小道比彼得还容易啊，彼得一天讲到三千人悔改，他能讲到多少人悔改啊？这里说从最大的到最小的，从人丑到牲畜，从宝座上的王到平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能力大极了，两句话，再过四十天，你以为成就会怎么样？我们的三三四去想想看看，再过四十天，三三四就完蛋了。哎，这么多人悔改，真有很宝贵的教训。就是要一个传道人单纯的讲上帝的话。今天你到很多地方去，你听不到圣经上帝的话，人家在这里在讲哲学的，科学的，讲政治的，讲社会的，对不对？在那里好像一片啊，哪一个人怎么说怎么说，讲得又漂亮，但是你就听不到什么话。人需要的是什么？什么话？人干渴非因无饼啊，饥饿不是因为没有水，就是没有神的话。人不要去一言讲别的，他得到很多地方去嘛，对不对？人之所以到礼拜堂呢，要听的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生命的道，有能力的话。传道人如果没有神的道，不传神的道，他就根本不必传道。一定要有神的道的，所以约拿在这里启示我们一个真理：一定要传神的道。第二，约拿在这里讲的时候，请问呢，他是不是说啊？你们听着啊，再过四十天，我想想，哎，对，再过四十天。哎，这个成就完了哦，他就是这样讲，应该是谈得非常坚定的，很有力的，很确信的，因为是耶和华上帝告诉他，他说你去，告诉你的味道，再过四十天才成就毁灭，所以他谈的时候是极其确信的，肯定的，有信心的。我们跟人家做见证也是传道人，传道人。传道人如果自己对圣经都不信，你说他怎么传道？传道人如果自己都没有把握，他怎么能够有把握的告诉人？一个人传道人有他自己都没有确信的那个口气传出来，那些人怎么能接受？所以我说现在有好多神学是害死人的，不是神学是鬼学。我说不是神学教授，是鬼教授。为什么他专教的人不信？他说我有知识，我告诉你说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哈。那些学生去出来读了三年两年回来不信神，可惜不可惜啊？没有信心，绝一个传道人绝对有信心，你信心根据来，根据什么话呢？当然怎么说我就怎么办，好像我过去谈圣灵。圣灵的本身，说圣灵是有思想的，是有情感的，是有气质的，你必须这样认定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说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有把握的传呢。那三个里面先我讲圣灵的工作，哪四个工作？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来识别门徒。第二呢？教导门徒。第三呢，安慰，听来了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对不对？他安慰我们，是安慰是他的训诲，还有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能够讲来四点，我能够确定的讲，是因为圣经说了呀。圣经一说，我怎么敢讲呢？我自己怎么乱编的？所以我有信心的讲，有力量的讲，因为圣经说。他有力量，就那么两句话。我相信很多人在等。哎呦，我们听听看，他这个人从哪里传来的一个官员，还有没有别的话？ 讲了跑了一天的路程，我现在他都讲一次不讲，所以他讲什么话？两句，再说这些一路未成，甚至要打，就这两句话，不讲别的，就这么两句话，两句话加一百多万人没敢说，三句的话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单纯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件事。一个人对于神的话，对于神，你要有单纯的信心。单纯的说你这么信，你一定蒙福。越单纯越好。搞社会的工作越复杂越好。人多啊，关系啊，搞这个搞那个。但是一个人要信从神，要信靠上帝啊，越单纯越好。单纯的信心。结果呢？一百多万人回来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。从宝座上的王到百姓凡夫走卒
回来，他们回来的是不是身体啊？怎么样身体？
啊，披麻蒙，啊，进食，还有呢？坐在灰里面，还有呢？还有没有啊？离开什么？离开自己的恶道，还有呢？祷告，还有呢？哎，连这些他都不准，不准喝水。你看这个悔改课就是这样，不吃草不喝水，彻底啊，就真是彻底的悔改。拿这个王子来做例子吧，王有哪几点呢？他第一怎么样？
下来保守，
下来保守。第二呢？
回
来草木。第三呢？披上麻衣。第四呢？如果像王这样彻底的悔改，其他人呢，就不用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拿王做个例子，第一叫什么？叫宝座。请问，叫宝座是？对，宝座是代表什么呀？人民的，他认定上帝啊，你是全体的权利，我想法，我让。对不对？第二呢，说朝服，朝服是预表什么？荣耀尊荣吧。王把你这个朝服一穿了以后，谁都向他跪拜啊，尊荣。上帝啊，你是最尊荣的神，我上不了什么，我把我的尊荣拿掉。许多人不能够悔改信耶稣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人的荣耀，因为面子。哎呀，我怎么好意思啊，没有面子、你知道许多人为什么不能回改信耶稣？因为他不想下宝座。许多基督徒为什么不长进啊？因为他信了耶稣，他还要坐在宝座上，不让耶稣坐宝座。不肯脱下朝服，不肯下了宝座，还有呢，不肯披上麻衣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肯忧伤，不肯为自己的罪忧伤。有人犯罪了，反正没关系，不肯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。你还记得大卫先生的经文，他有点犯罪，他忧伤难过，第一张牌，他说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新天地，使我里面有正直的人。上帝啊，我唯独得罪了你。然后他说，上帝啊，我忧伤痛悔，我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请问是哪里啊？哪里讲的？四篇第五十一篇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听啊，四篇第五十一篇第一节。请读。上帝所要的就是忧伤的人，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
几个人披麻衣，表示忧伤，坐在灰中，表示懊悔，懊悔自己最难过。好，然后他们有没有行动？有没有？王怎么样告诉他们呢？
闭嘴。
啊，听到是说大臣有令，不可尝试，不可赏人，不可尝试嘛，牲畜、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非常麻木，人要切切求告上帝。还有下面两句话是什么？还有呢？哎，不但悔呀，而且要怎样改？悔而不改等于不悔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但悔要改，他说怎么样？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还有呢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你们以前手中在行强暴的事，抢国、杀人、刀杀金，你们都在可能现在丢弃掉。要你们个人要回头，以前你们的这个也向着罪恶，现在要回过头来转向真神，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愿意后悔不发愿，如此我们不至于灭亡，因为可知啊，真是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们很好的榜样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罪，可能犯罪不像一位神那么厉害，但是最大最小在神的眼光看来一样的严重。我们要为罪忧伤后悔。亚宝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宝座，脱朝服每一个人都有披麻衣在闺中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离开党，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当然就说查经的结果，第一可信服上帝，可以悔改；第二呢，上帝是恩全程得救，在哪里啊？在第几节？第十节。我们同时来读第十节。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嫁给他。上帝在查看，哎呀，很有意思，查看这个人，他们听了上帝的话以后，他们的反应如何？我一再的做这件事，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死活祸福是在于人听了神的道以后的反应。这些人他们听了神的道以后，他也可以另外有一个反应，哈哈，你是哪里来的一个疯子啊？你说什么话？是不是见你一位神就清楚了？你没搞错吧？你说谎话吧？我们的城墙这么坚固，我们的军队这么多，我们立国这么久，我们中国的好好的日子，你竟然说40天以后就毁灭了？你在做梦啊，把那小子抓起来，他们就可以这样。这个消息传到王的耳中当中，王听见了以后，他也可以把他下电脑，对啊，也可以把他杀掉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。他们一听见神的话，这话传到王的耳中，王就怎样？瞎宝座，脱朝服，披麻衣，坐在闺中，看人听神的话以后的反应怎么样？感谢主。结果，因为什么？那时候是主前800年左右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得到这个会，这个道是这个约拿传给他们的。结果呢，200年以后，这个200年之中查考历史。
本来那个王当时他是到各地方发兵啊，请越队的人啊，掳掠那些人民啊，结果查考亚述部的历史，忽然间叙利亚是百年之内没有征伐的事，没去打仗，没去杀人，去掳掠，去行强暴的事，两百年，一直到维持到606年的时候，他们又开始作恶。上帝才接着巴比伦王把他们毁灭了。愿神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看见一个传命的人，上帝何等的恩待我们。我们虽然这么微小，约拿跟我们一样微小的一个人，他就能够为神做那么大。我们复习一下。约拿第三章的章节是什么？约拿传命，第一是什么？传命的机会，第二传命的顺服，第三传命的地点，第四传命的信息，第五是什么？传命的结果啊。结果有两点，第一是什么？信服上帝，彻底悔改。第二呢？上帝施恩，全程得救。你这样一查了以后，你说啊，原来是第三章，我都记得了。啊，一辈子不会忘记，你把它这样分段、分段，第几节到第几节是什么？就把它理出那个头绪来，那就好了。好。我不问，第四章。好，下一次请你跟我们发表。第四章是什么章？里面什么样的内容要讲出来？好像我现在都找的一样，要把它接一接东西有条理来，一段一段，找出一个题目，然后每一段跟他说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试试看哦，试试看。好，从基本来到，当你请你看到那个办公室的右左手边抽屉里面，我印了有图形状的那个卷子，要发给各位。好，我们要找，说这些话当年。证明一下你的仆人约拿讲的话，也是今天向我们讲的话。你的仆人约拿在当时那个时代能为你成就那样的大事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照样能够为你成就大事。只要我们心疼顺单单全心的进行因你伟大，我们就看见那奇妙的果效是我们想不到。主啊，大概你认为城市怎样那样邪恶的一个城市，今天我们都与 liberty 单单是对待，也是照样充满了罪恶、欺骗、诡诈、强暴、淫乱、同性恋，许多不讨你喜悦的事，你也照样恩待我们。让我们今天坐在面前的每一位，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约拿。我们说主啊，您派遣过来，我们前去为您传福音。他们悔改信靠神，因为你愿意人人悔改得救，不愿意人死罪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今天有精神。